主日蒙恩。今天读经在罗马书15章1到13节，使用教会的公用本的，在新约182页到183页。罗马书15章1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第7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读经到此。
好，弟兄姐妹平安。那这个在过去的几章14跟15章呢，如果需要稍微回顾，因为今天有几位新朋友，就是这个保罗在面对罗马的教会的问题啊，他来告诉他们，你们在罗马的这个教会啊，你们里面怎么样去彼此相爱呢？因为你们有一个问题，对吗？这个教会里面有两组人呢，一组是当地人啊，我们说这些罗马人外邦人的信徒。那罗马人主要他们的背景呢是多神的，敬拜不同的神明，祭拜也吃各样的肉啦啊，都没问题。那另外一组人呢，在罗马的教会是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他们过去信犹太教嘛，那个饮食方面很严谨啊，甚至用今天的话呢，猪肉呢不能够吃的。那因此这两组人一起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呢，就为了饮食的问题呢有纠纷了，有那个纠纷。那保罗怎么样去劝导他们活出这个彼此相爱呢？他说首先呢，你们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呢现在已经信耶稣了，那你们不要去论断，不要去批评那些罗马人的信徒。那他们虽然什么都吃了，那你要记得不要论断他们，批评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同有一位天父，你们都是属于天父的儿女，你们同样侍奉一位主人，听他的话，你们将来要面对同一个审判官呢。所以呢14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批评那些罗马信徒。他后来转过来对那些罗马的信徒说，那些犹太人的信徒们选择不要吃，对吗？那你们呢就不要绊倒他们，不要让他们信心软弱，觉得不要信耶稣了。因为你们这样做呢，因为你们觉得哦，我自由了，我要吃我就吃，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不犯罪就可以。可是那个犹太人的信徒他不能够接纳的啊，他会软弱的。那不要这么做，因为这样做是抵挡基督，这样做是会羞辱神，而且这样做呢你会使到那个犹太人的信徒犯罪。那所以这就是这两组人的这个问题，而保罗告诉他们怎样去彼此相爱了，通过不要去批评论断，也不要去绊倒软弱的弟兄。那反过来积极方面，今天15章就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你们去怎么样能够实践 这个彼此相爱的原则呢，就是通过彼此接纳。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让我们思想这个彼此接纳的信息的时候，主要让我们看见你在2000年前对罗马的教会所讲的话。今天主啊，在我们宣信堂，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也看见你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继续来挑战我们看待教会的生活，来看待弟兄姐妹之间的生活，以及甚至我们家庭、我们工作各个环境，我们跟信徒之间应该怎么样相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什么是叫彼此接纳呢？有一位弟兄啊，他跟一位姐妹谈恋爱，谈恋爱当然那个最后了哈，是要结婚的。那可是这位弟兄呢，他尽量的，当然在做一个在他的这个女朋友啦的这个亲人当中有好的见证。直到那么一天呢，还没结婚呢，可是快要结婚的时候呢，这个女朋友的妈就跟这位弟兄说，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叫我妈了，称呼我妈妈，虽然还没有结婚可以这么称呼，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是接纳，已经接纳他了，虽然还没有正式婚姻的关系，接纳他成为家中的一份子。那保罗针对刚才说的这个罗马人跟犹太人的这个纠纷的时候啊，告诉他们要怎么样的来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的原则呢？就是要彼此接纳。彼此接纳，按照今天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有两个原因，你可以看讲到的大纲啊。那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1到6节，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接纳，因为我们已经跟随了基督，我们已经跟随了基督，都跟随了主，所以要彼此接纳。那第一节15章第一节，那保罗先向那些坚固人，这是谁呢？坚固人是那个外邦人的信徒嘛，然后他们觉得因为我明白真理了，哎呀，我就不用去管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我都可以吃了。保罗说，你们这些罗马人的外邦信徒啊，很有信心，觉得什么都可以吃，对吗？那针对那些那些软弱的人，他们觉得不可以吃啊，还是不能够吃猪肉，吃不下去了，你们怎么样呢？怎么对待他们呢？保罗说不要逼他们吃，而是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背一个包袱这样子。那个担待的意思是把他的这个包袱背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因为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他们不爱吃猪肉，那么我们教会有周年纪念的时候就不能吃猪肉是吗？保罗答案是是啊，是啊，他们给你添麻烦了，是啊，因为这些犹太人信徒你们很不方便，是啊，你们本来觉得没问题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做？的确是这样。保罗说因为你们信心坚固，你们有一个新的目标了。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啊，如果我们越认识神越认识真理的话，我们有一个目标，一个工作来爱人。这个工作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呢，这个工作15章第1节，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是求灵舍的喜悦，这是我们的目标。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是求灵舍的喜悦。哎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求自己的喜悦。不知道过去有没有看到一些可能我们当中有一点年纪的人呢，那个以前那些请帖，旧的那种请帖，有时候写的方式呢，邀请你去参加宴会的方式比较隆重一点。如果语文程度差一点，我可能不懂他在讲什么的。阁下如能博拢出席，则不胜感激，祈请侍父。 需要翻译一下吗？基本上啊，简单的话就是这样而已嘛。哎呀，我知道你很忙啦，不过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过来一下参加好不好？还有啊，请你记得告诉我你能不能过来，就是这样而已。为什么要用这样文绉绉的话来写呢？其实我们华人嘛，这种谦虚恭敬的那种表示啊，通过很慎重很隆重的一个方式呢，谦虚的语言啊，来表达尊敬，希望你能够赏脸啊，这个是一个华人的那种表达方式，特别在信件里面是这样。其实不止华人，罗马人也是这样。那在他们的文化，希腊文化的背景里面呢，他们也是很看重这种彼此礼尚往来的尊敬的。所以这个不求自己的喜悦就是这种话了。基本上就是他要说的是，你知道吗？我很尊敬你啊，因为我很尊敬，我愿意为你做额外的东西，我也不介意的。我为了你喜欢，只要你喜欢，我愿意为你做的。是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保罗就是用这种话告诉那些信心坚固的，你信心坚固对吗？你就额外的为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付出，迁就他们，把他的重担背在你自己的身上，为了要叫他喜欢，叫他喜悦。目的是什么呢？第二节保罗说了，为了是让别人得益处，被建立啊。只要他能够被建立呢，我愿意放弃我自己的权利。虽然我觉得可以的，吃肉吃猪肉有什么问题呢？耶稣已经洁净了，不过我愿意放弃，因为他还没有预备好，他的心态还没有预备好，所以我担当他的包袱。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王牌出来了，第三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你们都相信耶稣对吗？保罗说都相信耶稣，那么你知道吗？你们的尊贵的主啊，也没有求自己喜欢，他也是刚才所说的，很看你们为宝贵，愿意为你们额外的付出，付出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了，把自己生命摆上了。那为你们的缘故，保罗就引用这个诗篇的话，第三节，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了。这是诗篇的一句话，描述耶稣啊他所受的苦。这个弥赛亚诗篇描述耶稣受了什么的苦呢？为神的缘故被人辱骂，在十字架上啊，预言耶稣受苦在十字架上的那种羞辱，被人骂，被人指责，被人嘲笑。而且诗篇69篇告诉我们呢，耶稣是被谁嘲笑呢？诗篇69篇如果你有时间去读的话呢，他说是我的同胞啊，我的同胞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的确是这样对吗？我们看到耶稣他是被同族人呢，被犹太人羞辱的，被犹太人笑，被自己人呢羞辱，直到上十字架死了为止了。这就是这个耶稣所受的羞辱。不过跟罗马的信徒有什么关系呢？要突出这个观念。那因为记得吗，当罗马人的信徒啊，那他们罗马人的背景怎么看待犹太人呢？是轻看的。在罗马人，我们上次有提到啊，他们在罗马人的这种诗歌里面都提到嘲笑犹太人他们这种古板的信仰，古板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条例。那现在在这些犹太人的这个教会当中，这些罗马人你猜他们跟这些犹太人打交道之后啊，他们的家人怎么看待他们？嘲笑他们。那怎么搞的呢？跟这些没文化，跟这些无知的这些犹太人在一起，所以他们也被同族的人所嘲笑了。这就是保罗要告诉他们的。那在这么大件的事情上啊，你们为了相信耶稣，忍受自己家人、自己的街坊啊的那种嘲笑，你们已经付了这个代价了。那么现在 在很小的事情上，在这个饮食什么可以吃不可以吃的事情上，你们更可以照着耶稣的榜样，对吗？不求自己的喜悦，来放下自己。那这样就是，这就是保罗的这个意思了。你们既然为了耶稣付了那么大的代价，现在你们可以放弃，为了这个弟兄的益处，放弃自己的益那个、权利，可以吗？这是我们人心啊，照着自己的意念呢、啊，我们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嘛。可是现在耶稣保罗说不是啊，你要为了讨对方的喜悦，明明可以做的事，我为了建立对方，我要放弃，不容易哦。所以保罗接下来提出两个动力啊，两个动力。第一个呢，就是耶稣的这个羞辱其实是信徒的一个榜样。所以你看第五节那边就说了，当我们看到这个羞辱的时候呢，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学习耶稣基督的那个榜样，一心大家一同的来学习他。所以第六节就强调是一心一口，同心，一条心的意思。那这个观念呢，要大家同心来效法，来学习基督的时候呢，这个观念其实是也是当时的人所明白的一个观念。因为在保罗写这封信之前的300多年，就是我们说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个时代啊，他的父亲叫菲利普，马其顿王菲利普，他就率领军队开始攻打雅典了。当时雅典就怕了，因为雅典人看到这些马其顿人来的时候是来势汹汹啊。雅典的城里面呢，其中的一个政治家叫德摩斯蒂尼啊，就告诉雅典人，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分心啊，我们不可以彼此猜疑，我们不可以让我们彼此之间的那种负面的那种感受了、啊，来影响我们，来责怪对方。我们需要做的是一心。一心来对抗这些马其顿人呢，目的是为了保住我们雅典城的那个独立，这是当时的那个说法。保罗就用了这个观念了，不要彼此的责怪，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一心的来学习效法基督，目的是要荣耀神。其实在教会里面呢，很多不同的情况可以让我们不同心分心，彼此的责怪。就好像最近嘛，我们乌兰的这个装修啊，我们的这个委员会装修工程开始不久，我们发现糟糕了，有一个细节我们可能是沟通上的失误啦、我们没有传达清楚，或者我们没有想清楚，无论怎样呢，出了一点问题啊，小问题了，甚至我们想糟糕，需要去不知道那个装修工程会不会要拖延呢、那时候怎么样呢？按照我们人的感受啊，如果你在外面社会工作，对吧？这种乱子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会怎么样，对不对？都是不懂是谁没有想搞好了，没有设计好了，还是不懂谁传达的不清楚了？总之是，哎呀，都是别人的错了，这个是肯定的，一定。可是在教会里面呢，向主感恩呐、这个委员会立刻说不要紧，我们早一天早上，我们大家就到那个现场去啊。立刻去商讨解决那个问题，不要彼此责怪，不需要，已经发生了。因此也是当天就有一个方案，就照这个方案做，所以那个问题就这样子通过了，迎刃而解了。所以是向主感恩。不过这个就是那个一心的那个观念。保罗呼吁在罗马的教会两组的信徒呢，就是需要这种心态，不是责怪彼此，而是一心同心的来效法主耶稣。他的羞辱给我们做一个榜样，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寻求弟兄姐妹的益处。不过耶稣受的羞辱呢，第二个动力不只是一个榜样， 耶稣受的羞辱在第四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了，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因为圣经的教导可以得着盼望，怎么说，为什么说这个耶稣的羞辱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和盼望呢？我在最近到游泳池去看小朋友怎么学游泳啊。一些教练呢就站在旁边，当然可能看到那个小朋友就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子游，示范给他了，说你这样做这样做了。另外一些教练呢看到那个程度更差的孩子了，就给他一个板啊，浮板，然后甚至握住他的身体在水里面呢，推着他往前面帮助他。那一个是教他怎么游，一个呢是陪着他跟他一起游。这不一样的。不过耶稣的羞辱就是这样了，他不只是教我们呢你应该怎么样的忍受羞辱，耶稣是陪我们与我们一同忍受羞辱，甚至是为我们受了羞辱啊，为我们受了羞辱。怎么说呢？当耶稣受羞辱的时候啊，他做了什么事？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受什么羞辱，我们要先退一步了。他腓立比书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这句话我们可能听多了，甚至背了起来了哈。那可是这为什么是一个羞辱呢？你要退一步想，耶稣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嘛，对吗？以一句话来创造诸世界啊。创世纪告诉我们，神一句话把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分开了，对不对？然后一句话又把地上的水聚在一处，露出了旱地，所以我们才有所谓海洋跟旱地的这个观念嘛。那凭着他的一句话能够把水分开，同样的一位创造的神呢，来到新约，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当他在这个来到叙加的井旁，记得他碰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之前嘛，来到叙加的井旁啊，圣经说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因为能够吩咐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分开的主竟然口渴没水喝啊，这就是耶稣的羞辱了。哎呀，我们今天你跟我没有水喝很平常，对吧？不过这位神他自己没水喝啊，既然要坐在井旁，因为太累了啊，这个就是羞辱。不过他的羞辱有什么作用呢？他的羞辱有什么作用？希伯来书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告诉我们，他忍受这些羞辱干嘛呢？这些苦难，希伯来书五章那边说，他虽为儿子，也因苦难学了顺从，以至于他为顺从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来到世界上，为什么要受苦呢？为什么如果说他要救我们呢，直接来到十字架上死了就好了吗？不是啊，因为他一生的痛苦，那包括那个虚加水井旁没水喝，包括钉十字架之前的羞辱嘲笑，那都是为我们承担的，让我们不用受那个羞辱了，或者说他代替我们受的羞辱，使到他完完全全的学习顺从神。什么？独生神的儿子也要学习顺从？是啊，来到世界上成为人，代表你跟我来顺从神。顺从神包括忍受所有的羞辱苦难，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那所以当耶稣受羞辱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是教你怎么做而已，他是为你受了羞辱，直到你靠着他能够得救。这个就是一个动力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今天忍受羞辱在苦难当中了，那你知道那位大祭司，起因经文啊，那位大祭司他已经为你忍受过了，那你求告他，你知道他完全的了解，因为他已经顺从了，在这个苦难当中顺从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动力。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 有绝对的能力来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来讨对方的喜悦，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而如此就是彼此接纳。不过来到第二个方面，从七节开始，为什么我们要彼此接纳呢？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教会应当见证神。因为教会应当见证神。从第七节开始，那保罗就带出他的主题了，彼此接纳，正如神在基督里接纳了你们一样，使到神得到荣耀。不过问题是，为什么当我们在教会面彼此接纳的时候，神会得到荣耀呢？哦，原因是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见证，因为这个教会是神拯救的工作，而当这个教会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见证神是真实的。那从第八节开始呢，保罗就用一系列的这个圣经啊，来带出这个真理了。他要解释的是，当时的教会跟我们今天一样，如果你看来看去啊，看到哦，里面有犹太人，里面也有外邦人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今天看到的是什么了。如果我们看到，哎呀，这个教会有不同的人呐，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保罗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看到什么？他们看到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哎呀，他们看是不是看到糟糕了？这个教会不和睦啊，这个教会很容易争吵。不是，你们不应该看到这个。保罗在第八节告诉他们，八到九节，你们应该看到的是，神按照他的应许救了犹太人，神按照他的怜悯也救了外邦人，这两组人都蒙神的拯救，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和计划，这是你们应该看到的事情。当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要看到神在拯救不同的人。所以他在接下来就告诉这些在罗马的信徒，那告诉他们说，他们要看到教会第九节开始见证神得胜仇敌。为什么呢？因为用大卫的话在第九节，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啊，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这是大卫向神的感恩。几时？当他得胜仇敌的时候，他打了胜仗的时候，他得胜了仇敌，他歌颂神。不过不只是他胜过仇敌。第十节继续的描述这个胜利，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个胜利是不只是神的百姓。第十节说什么呢？你们外邦人应当与神的百姓一同欢乐，一同欢乐。那神得胜仇敌，不只是一组人压着另外一组人啊，不只是说犹太人压着这些外邦人，而是两组人不分彼此，一同的敬拜神。这就是神得胜的见证。两组人一同敬拜神，这就是神得胜仇敌的见证。那有两个美国人呢，他们来到一个南太平洋岛上做客，访问那个岛上的酋长啊。他们就聊啊聊，因为这个酋长是基督徒了，所以他们这个两个美国人就谈到这个宣教传福音的事情啊。其中一个美国人呢，就说他不觉得宣教有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意义。那个酋长啊，听了之后吓了一跳，说：“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这个宣教很重要的，因为我过去呢，我们这个族部落呢是吃人族来的，那是有宣教士来传福音给我们，我们信了主才得到改变呢。不然你们两个人今晚上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不是我的客人呢，是我的晚餐。” 那这个宣教改变了这个部落的人呢。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你有没有看到，其实我们虽然很不同，不过当我们一同来敬拜神的时候，神除掉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种仇恨，使到我们可以一同的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这是神得胜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神得胜的一个见证。那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了，我们看到一个跟我们背景不一样的人来到这个教会，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心愿是什么？我们的心愿是不是这个人最后跟我们一同的口唱心和的来敬拜神？如果是的话，那你就明白保罗的意思了。外邦人跟犹太人一同的来赞美神，这是神的心愿，这是彼此接纳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动力，因为明白这是神的意思。不过以色列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得救，为什么他们能够得到救恩呢？下一节在11节，保罗继续的引用旧约，这次是用诗篇，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应当颂赞他。不过下一句在诗篇里面呢，117篇其实这么说的，因为神大施慈爱，他的信实存到永远。那外邦人为什么可以来赞美神呢？是因为神的慈爱和他的信实。用简单的话了，神照着他自己的应许，按照他自己的话，以一个不变的爱来吸引不同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啊，奇妙的工作，神在做这么的一件事。那我们体会这个神的心意吗？我们看到一位弟兄，他本来是抗拒福音的，后来呢跟着他的妻子来教会，后来呢慢慢的愿意读圣经，后来呢很奇妙啊，我们亲眼可以看到他的那种表情啊，脸神的改变，每天读圣经的时候明白真理，决志信主，后受洗，预备要受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吗？神在以他不变的爱在吸引不同的人，包括抗拒他的人。那另外一位呢，小时候听过福音，那后来呢就离开了主，很多年之后神把他吸引回来，通过另外一个人带他来教会，他就想起过去所听到的，小时候了听到的话，现在呢愿意继续的追求清楚自己神的关系。因为神是慈爱守约不改变信实的神。所以当同样的，保罗在告诉罗马的教会，也在告诉我们呢，你看到教会里面有不同背景的人，你看到什么呢？你应该首先刚才说了，你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大家一同的来敬拜神，神得胜仇敌。第二方面，你应该看到神在按照他的那个不变的一个计划，神不变的一个应许来拯救人，这就是我们应该看到的。那第三方面呢，彼此接纳怎么样能够见证神使神得荣耀呢？12节他继续的讲这个耶西的根呢，将来有耶西的根要兴起来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这又怎么说明这个观念呢？彼此接纳的观念。原来他要带出的是耶稣基督啊，他要告诉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也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他来，他不只是做犹太人的王，其实罗马书第一章也这么说的，大卫的后裔按照神的应许是犹太人的王，可是按照圣灵来说呢，他是世人的救主。当耶稣基督来，他从死里复活兴起的时候呢，他不止在教会里面治理犹太人哦，他的心意是要治理外邦人，他是要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主，他是要在教会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一同的来顺服他，做他们的王了。 做教会的主。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一起顺服基督。如果他的心意是要万人归向他，那我们在教会的心意也应该是要万人来 归向他。我们真的是这么想吗？真的是愿意来万人来 归向他吗？那你看在一些时候，当我们看有人来教会啊，他们在我们的小组当中，在团契当中，他真的觉得可以融入，可以参与吗？我们要问我们当然新朋友他不会就是他也不会跟你说太多啦。不过我们自己坦诚的问，在这个小组这个团契里面，我们真的是有敞开自己，愿意接纳那个新朋友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吗？还是我们就很觉得在我们这小组里面，哎呀，大家都彼此就是相识嘛，在组里面这么久了，很舒服的一个环境嘛，我们就忘记了这是神的心意，一同的来敬拜主，见证神的作为，顺服基督，要人通过这样不同的人被吸引到神的面前。还是我们敞开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让人到我们面前来的时候，这个新朋友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他立刻能够感受到，哎，这群人是希望我到他们当中，与他们一同敬拜神，与他们一同见证神的作为呢？有一位妇女，姓邱的应该是，是本地人。她起初去这个收容所那边服务了，她跟她的丈夫，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孩子，他们有孩子的，可是他们想，他们看到这些孤苦的孩子被遗弃的孩子，被虐待的孩子，有很有爱心，想去孤儿院收容所去帮助他们。后来这位姓邱的这位小姐呢，她觉得不够，她要做更多，于是她参与了这个政府设立的一个寄养计划。寄养跟领养澄清一下是不一样的事情，领养是把孩子接到我家注册成为我的孩子啦，领养的观念。寄养呢是这个孩子就是在，因为他法定那个成人的年龄还没到，可是他在收容所那边你可能觉得环境也没那么好，你就让他寄养在你家。这个姓邱的这位小姐就是做这么的一件事，她跟她丈夫虽然有自己的孩子，可是她说我要这些孩子们呢有一个家的环境，在他们独立长大独立之前呢的这个青少年的期间呢能够有一个家的环境，把寄养计划之下，让这些孩子，他好像寄养了五个前前后后了，让这些孩子在自己的家里面呢，他说看他为自己的孩子，接纳他们，让他们受教育，让他们有陪伴，让他们能够有保护，只等到他们长大独立才说拜拜，让他们走了。有人就问他，哎呦，你这么有爱心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呢？那他的答案是，我这么做因为我能够这么做我能这么做，所以我就去做啦，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滔滔不绝的话，就这么简单，因为我能够这么做。那我们就想了，我们呢现在不是叫我把新朋友接去你家了齁，我们只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怎么样去接纳人呢？其实跟那个姓邱的这位小姐的动力是一样，因为我们能够这么做。如果我们看刚才保罗的那个话嘛，那番话，他在告诉我们许多重要的动力。他在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是一个社团，因为我们有这位耶稣，对吗？他提供的不只是一个榜样，他提供的是一个拯救，拯救了我，使到我能够因为他的缘故学习效法他，放下我自己，不求自己的喜悦，求对方的喜悦，包括这些不认识神 到我们这里来的人。那不只是这样，我们也明白神的心意，对吗？从圣经的话第二个大段，神的心意是要在教会当中让我们见证神得胜的仇敌，不认识神的人居然可以跟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这是最大的拯救，对吗？还有呢，不认识神的人跟我们敬拜神，不同的环境背景的人显明神的作为，他的慈爱和信实吸引人，亲自的吸引人。而教会背景越复杂的所谓，其实越显明神在做他的工作，对不对？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白领阶级的，受某一种教育的，那个你说那个叫社团，对吗？不过大家都不同，为什么在一起呢？这叫神的工作。然后呢，也因为大家顺服基督啊，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是啊，我们这个教会呢，我们愿意彼此接纳，不止彼此接纳，接纳新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我们这么做，因为我们能这么做，因为神改变了我们，我们体会了耶稣基督他的羞辱、他的死、他的复活，都是为了我们，拯救了我们。那可是这个彼此接纳的功课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了，我们也自己带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带到我们的婚姻，带到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来先思想，我们来思想圣经保罗教导的这个接纳，跟我们人为的那种接纳有什么不同。我们来思想，我们或许我们信主之前呢，或许我们看属世的观念，我们凭什么来接纳另外一个人呢？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来评估要不要接纳一个家人呢？我们凭什么来看待呢？很多时候我们是凭一个人的表现，这个人能不能够达到我的要求，然后我来决定可不可以接纳他。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是失望，因为那个人决定他不会每次达到你的那个要求。所以有妈妈说我不能爱不可爱的孩子，就是这个缘故啦。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关系破裂了，因为他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没办法再接纳他，于是我们的关系就破裂了。那雅各就告诉我们那个结果，雅各说我们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关系破裂了，死了。那这就是我们按照世俗的想法来决定要不要接纳一个人，那个结果一定是这样子。那现在保罗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方法，保罗告诉我们看待我们的婚姻，看待我们的家庭生活、亲子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另外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第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那基督是怎么接纳我们呢？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而是因为他自己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来接纳我们，怜悯我们，使到我们今天能够说，是啊，我既然白白领受了耶稣的恩典，让我也以这样的一个恩典来看待我与人的关系，夫妻、亲子、妇女、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表现让他来满足我，而是因为我领受的恩典，让主的恩典来满意，来充满他，来感动他。那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使到我们真的不只在教会，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各个方面，我们体现这个彼此接纳的这种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让你的话来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 主你既然因基督的缘故接纳了我们，主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让我们体现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让你通过这个教会显明你得胜的仇敌，通过这个教会显明你以你不变的应许在吸引人归向你，显明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你改变了我们，让我们愿意顺从基督，让基督做我们每一个人的王，直到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基督的意思来行来相处，更为着我们在教会以外，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主要让主你如何白白以恩典怜悯接纳我们，来成为我们的动力，改变我们看待与人的关系。主，我们过去得罪你的地方，求你饶恕我们。主要让我们因为你，让我们借着基督与你和好，我们也在我们跟人的关系当中与人和好，满足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